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国联期货本能化研究员王俊龙。那么今天下午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乙烷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板块，乙烷市场的基础知识，乙烷的一个基础知识。那么乙烷它的化学式是碳二氢六，并且呢，乙烷它是无色无味。可燃的一个气态烷烃，乙烷主要从天然气、油田伴生气和炼厂气中分离得到，属于天然气液的一个重要的组分。那么乙烷最核心的一个用途是通过高温裂解来产乙烯。那么作为石油化工最基础的原料呢，它可以进一步来制造聚乙烯、化纤、橡胶等各类化工产品，同时乙烷也可作为工业锅炉燃料、城市燃气调风的一个气源，还能用作低温、超低温制冷剂与化工惰性的一个保护器，是能源和石化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原料。那么下面这张图呢，展示的是乙烷的一个生产过程，它是从那个油井或是气天然气井然后一直到乙烷的这样一个生产过程的一个展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乙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生产工艺。乙烷它的一个生产和提取工艺主要分为三种。那么第一种呢，是从天然气和页岩气中来提取乙烷。伴随着美国页岩气的一个革命，从湿气天然气和页岩气中分离天然气凝气液，天然气凝气液就是 NGL， 它包括乙烷、丙烷、丁烷等，是一个混合的一个是一个混合体。那么从湿气和湿性的一个天然气和页岩气中来分离天然气凝气液，成为了全球乙烷最核心的一个来源。那么这个工艺呢，它主要分为三个主要的一个阶段主要包括气体预处理、天然气凝气液的一个回收和天然气凝气液的一个分流。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气体预处理这个生产阶段。那么从地下开采出天然气含有大量的一个杂质，那么在进入深度冷却环节前，必须把杂质进行清除，否则会导致管道和设备的一个堵塞和腐蚀。那么气体预处理呢，又分为三个主要的一个流程。首先是脱酸，那么使用氨液吸收法来脱除天然气液中的一个硫化氢和二氧化碳。脱水这一步骤呢，需要使用分子筛或者是二醇吸收系统，将气体中的水分降至极低的一个水平。那么防止在后续深冷工艺中形成冰或者水合物来堵塞设备。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脱汞，使用活性炭床来脱除微量的一个汞。这一步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防止它汞会腐蚀下游的一个铝制热交换器。那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天然气凝气液的一个回收，处理后的一个干净的一个气体需要分离出甲烷和较重的一个天然气液的一个混合物。那么高压天然气首先要经过换热器预冷，随后进入透屏膨胀机来进行绝热膨胀，气体的压力会急剧下降，导致温度骤降至零下100摄氏度到零下90摄氏度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温度。那么在极低的温度下，乙烷及其重要的及更重的一个碳氢化合物会冷凝成液体，就是混合的一个天然气凝气液。那么甲烷呢，由于沸点非常低，仍然保持一个气态的一个状态，从而实现甲烷和 NGL 的一个分离。第三个步骤呢，就是NGL 的一个分流，混合的 NGL 液体随后会被送入分流道的一个装置，通过一系列晶流塔按沸点从低到高依次分离出不同的一个组分。那么我们主要看一下乙烷是怎么出来的首先它是要经过脱乙烷塔，那么混合液体就是 NGL 首先会进入到脱乙烷塔，那么通过控制塔内的一个温度和压力，沸点最低的乙烷从塔顶作为气体蒸发并被收集。乙烷的一个纯度通常能够达到95%以上，可以直接作为裂解的原料。那么塔底残留的 重组分包括丙烷、丁烷以及天然气凝泄油等等都会继续进入下游的一个脱丙烷塔和脱丁烷塔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分离。这是第一个生产路径，是从天然气和页岩气中来进行生产乙烷。那么第二个路径的话是从炼厂气中来回收乙烷。原油在炼油厂进行二次加工时会产生富含氢制碳氢化合物的一个副产气体，那么主要来自于催化裂化、延迟焦化、加氢裂化和催化重整这些步骤产出来的一个副产气体。那么炼厂的一个干气，它的一个成分同样会非常的复杂，主要包括有氢气、甲烷、乙烷、乙烯、丙烷、丙烯等等。那么炼厂通常配备气体吸收稳定的一个系统，利用吸收油在吸收塔中将碳二主要包括乙烯和乙烷及以上的一个重组分来吸收下来，将氢气和甲烷作为尾气排出，随后在解析塔中将副气解析出来，通过脱乙烷塔和晶硫塔进一步的进行分离提纯。如果说炼厂配备了乙烯的一个回收装置，乙烷会与乙烯分离后循环作为裂解炉的一个原料或者是作为商品进行出售。那么第三个生产路径呢，就是煤化工的一个副产提纯。在煤化工高度发达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在我国的一个西北地区，那么甲醇制烯烃工艺在生产乙烯和丙烯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含有乙烷、丙烷的一个副产物。这部分富含氢烃的尾气会进入烯烃的一个分离单元，同样会采用类似天然气处理的一个生冷分离和晶硫的一个技术。那么由于这部分乙烷产量是比较小的，而且大多数化工园区内部直接闭环送入裂解炉裂解为乙烯，通常很少作为纯乙烷商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那么以上呢就是乙烷的大概的一个三个的一个生产路径。那么在大多数国家的一个宏观能源统计体系中，往往只统计到天然气和天然气凝泄液这一层级。目前呢只有美国发布乙烷的一个产量和库存数据。那么主要呢有以下四点原因。首先我们刚才讲它的一个生产工艺，就是从生产工艺可以看出乙烷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生产的一个产品，而是油气开采和炼制的一个伴生物。那么它的一个供应量会高度受制于天然气页岩气的一个开采量和天然气液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分离能力。当然天然气价格低迷或者是天然气液分离利润微薄的时候，生产商可能会选择将乙烷留在天然气中直接当做燃料烧掉。但是呢在乙烯生产的利润比较丰厚的时候，会通过提高生冷装置的一个回收率来最大化乙烷的一个产量。就是乙烷它其实是一个副产品，那么其次呢，在中东和俄罗斯，乙烷几乎全部采用天然气处理厂管道直供以及下游裂解制乙烯的一个封闭的一个模式。对于国家石油公司来说，比如说沙特阿美或者是俄罗斯的那些国有的一个石油公司来说呢，乙烷往往会以极低的内部协议价格来供应给本土的石化企业。它更多是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调拨的一个物资，不是面向公开市场的一个商品。那么第三点原因呢，就是乙烷它的一个常压下沸点是非常低的，液化和海运的一个条件比 LPG 更严苛。那么需要专门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和高昂的一个专用进出口终端来进行运输，所以说整体上它的一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中东和俄罗斯的自产乙烷基本不参与跨国的一个海运贸易，那么缺乏大宗商品的一个流动性，官方没有动力去定期发布独立的一个乙烷的一个数据。那么第四点原因呢，就是页岩气革命导致了美国乙烷产量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过剩，进一步催化了高度市场化的一个天然气业的一个分离定价中心以及庞大的化洋出口贸易。那么大量的货源流向中国、欧洲等市场，也使得美国形成了全球最为完善的一个乙烷产业数据体系。那么所以呢，正是因为以上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各个国家大多数是国家是没有发布乙烷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数据体系的，目前只有美国有这个完整的数据体系，所以说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在分析完那个供需的时候，我们主要全球的一个供需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采用前期业的一个数据来做一个替代的一个分析。那么乙烷它那个市场呈现出供应高度集中、需求区域分散的一个格局，北美和中东它牢牢占据着供应的一个主导地位，其余的区域它的体量会比较小，而且走势呢会呈分化的一种状态。我们看下面的两张图，分别展示了全球各个地区 NGL 的一个产量，它的以及它的一个区域结构的一个占比。那么第一张图呢显示比较清晰，就是北美和中东它的NGL 的一个产量是在全球是领先的。那么在2024年，北美地区它的一个 NGL 的一个产量能够达到8000桶每天，在8000桶每天左右。那中东呢是4000桶每天，但是呢其他的一个区域像独联体主要包括阿塞拜疆俄罗斯这些国家，像独联体、亚太啊、非洲、中南美洲、欧洲这些区域，它的NGL 的日产不到一千桶。那么其实独联体为啥它的区域的体量偏小而且走势分化呢？我们看独联体整体上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亚太它在这近6年的一个时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包括中南美洲、欧洲都是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非洲它是呈现一个小幅递增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右边这张图呢是展示了它的一个全球的一个供应的一个结构嘛。北美的话它是第一，那么能够占到的一个比例会超过了 50%， 达到了 55.6%。 那么中东的话它的一个区域的占比是在 28.34%， 独联体包括亚太、非洲它的一个占比大概在 4% 左右，中南美洲和欧洲的一个占比会更小一点。下来我们分区域看一下。那么19到24年北美是全球乙烷供应增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来源，其中美国依托低成本和一个高增量的页岩气资源，乙烷产量持续增长，原料富余程度不断的一个提升，稳居全球乙烷产量的一个第一，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乙烷消费国和出口国，市场体量遥遥领先。我们看左下角这张图是北美各国的一个 NGL 的一个产量，美国是处于一个断崖式领先的一种状态。那么到24年呢，它的一个日产能够达到7000桶左右。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呢，它的一个日产是比较低的。那么加拿大虽然具备一定的一个本土的乙烷生产能力，但是受到区域资源分布、资源区域分布、运输条件以及成本因素的一个影响，部分石化装置仍然存在结构性原料的一个缺口，所以说它对美国仍然存在一定的一个进口的一个需求。中东地区的乙烷产量它是整体保持平稳小幅增长，是全球第二大乙烷供的一个供应板块，乙烷的一个供应板块。那么中东呢区域内资源禀赋非常好，资源禀赋优异，乙烷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产出的资源主要由本土乙烯的一个裂解装置消化，整体以内部闭环利用为主，对国际贸易市场的一个参与度相对有限。那么中东地区我们看一下的话是沙特、阿联酋、伊朗、卡塔尔、科威特这几个国家，它的一个 NGL 的一个产量会相对高一点。那么沙特的话它的一个日产在1600桶以上的一个水平。那么以上就是北美和中东这两个区域的它的一个NGL， 也就是对应的就是乙烷的它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情况。那么其余趋势区域呈现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特征。独联体非洲地区的乙烷产量总体是窄幅波动的一个状态。那么其余区域内呢供需是基本上维持平衡，对全球的市场的一个影响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我们看到独联体中俄罗斯它的一个日产在500桶左右。那么阿塞拜疆啊、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的它的一个产量会更低一点。那么非洲的话我们看到最高的一个 日产最高的一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它的一个日产在250千桶左右的一个水平，这个量级是更低的一个水平了。那么亚太和中南美洲乙烷产量在前期回落后逐步低位企稳，那么其中呢亚太地区是全球乙烷需求增长的一个核心区域，特别是中国对美国乙烷的一个进口依赖度是处于持续提升的一个状态。日本和韩国、印度等国同样会保持一定的一个进口的一个需求。那么中南美洲呢，整体的一个产销规模相对比较小一点，对全球乙烷的一个格局影响是有限的。那么欧洲乙烷产量持续萎缩，本土轻质化原料自给能力不断的一个弱化，以及裂解原料缺口持续扩大，对美国进口乙烷的一个依赖程度是进一步提升的。我们看欧洲的话，那么最高的一个日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个日产大概不到两百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是整体上是比较低的。那么整体来看呢，全球乙烷消费增长主要是由亚洲乙烯的一个产业扩张和中东新增裂解产能投放所驱动，而国际贸易需求的主要集中于亚太和欧洲等乙烷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全球市场格局分化特征日益清晰，就是北美形成了富余的一个出口，中东维持内部消化自给自足，亚太和欧洲成为全球主要的乙烷进口需求区域，其余地区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对全球市场的一个边际影响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以上的第二部分呢，其实是讲了全球乙烷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格局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部分我们看一下主要看一下美国，因为美国它是乙烷最大的一个供应国，那么美国页岩气的一个革命推动了全球乙烷市场的一个演变。那么美国乙烷供应能力的一个爆发式增长是源于页岩气革命对天然气生产结构的一个深度改变，随着水平钻井和多级水力压裂技术的一个成熟，那么美国页岩气产量从2008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阶段。我们看一下左下角这张图，其实我们看到在2008年以后这条那个橘黄色的一个线，它有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它跟天然气供应的一个量供应的一个走势是非常接近的，就是表明其实从08年以后天然气供应的一个增长主要是由页岩气驱动的这是美国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场革命呢，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天然气市场的一个供需格局，更推动美国在17年前后正式成为天然气的一个净出口国。那么在17年之前呢，美国是需要进口大量的一个天然气的，但是受益于页岩气革命的一个爆发，从17年之后正式转变为天然气的一个进出口国。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呢，一个关键但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结构性变化是干气向湿气的一个转化。传统的一个常规天然气它是以甲烷为主，但是呢页岩气仅普遍伴生更高比例的乙烷、丙烷、丁烷等天然气液，就是它的 NGL 的一个比例会更高一点，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油气共生区块，伴生气的一个比例明显会更高。那么随着天然气开采规模的一个页岩气开采规模的扩大，美国天然气总量增长的一个同时 ，NGL 的一个产量产出处于同步上升的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乙烷成为增长最稳定、规模最大的单一组分之一。那么左下角这张图呢，其实展示了天然气它的一个走势，包括湿气和干气产量的一个走势。那么右边这张图实际上就我们提到的干气向湿气的一个转化，就是美国湿气与干气月度产量的一个差值，这个差值是逐步在走高的，说明 就是说明了就是页岩气中它是NGL 的一个产量是更高的。那么乙烷成为最稳定最规模最大的一个单一组分之后呢，使得乙烷从传统意义上的天然气伴生组分转变为可以独立核算独立运输独立定价的一个工业原料。那么页岩气革命的一个初期呢，由于分离设施和管网的不足，大量的乙烷被回注到天然气管网或者是作为燃料来进行消耗。但是随着产量的一个快速上升，美国逐步建设起覆盖井口处理、分流中心、长距离管道运输以及出口终端的一个完整体系使得乙烷能够跨区域调配至墨西哥湾沿岸的石化园区和出口设施。那么同时呢，乙烷分离技术效率提升，使得回收率显著提高。那么乙烷可商品化的一个比例也在持续的提升。最终，美国成为了全球唯一具备大规模低成本持续性乙烷供应能力的一个体系。那么这张图呢，是美国 NGL 的NGL 以及烷烃的一个产量的图那么我们看到乙烷的一个比例乙烷的一个产量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的，一直在提升的。美国乙烷产量快速增长，但是呢，国内的需求阶段性难以完全消化，推动乙烷出口体系迅速发展。那么依托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一个完善的分离储运和港口设施，美国逐渐形成面向全球的一个乙烷出口网络。主要的一个出口目的地包括中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个部分国家。那么中国呢，已经成为美国乙烷最重要的一个增量需求来源之一。那么下面这张图呢，左下角这张图是美国乙烷的一个出口量单位呢是千桶是它的一个月级的一个出口量。那么右边这张图呢是美国乙烷的一个出口到哪些国家，展示去哪些国家。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出口到中国的一个量级是远高于其他国家。那么中国对于乙烷的一个进口依赖度是比较高的，核心原因在于国内的乙烷资源相对不足，但是呢，乙烷裂解路线具备明显的一个成本优势。近年来，中国沿海陆续投建了大型的一个乙烷裂解项目，原料高度依赖进口的一个乙烷。由于全球可规模化出口乙烷的国家非常少，而美国拥有全球最充裕且低成本的一个乙烷资源，因此中国进口乙烷实际上高度依赖美国的一个供应。美国在中国进口来源中的占比长期是处于绝对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那么这张表呢，展示了我国部分乙烷裂解项目的一个乙烷裂解项目，包括卫星石化以及这个长庆石化等等这些装置在2021年之后投产。那么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其实市场一度担忧乙烷的一个进口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实际的一个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一方面，中国乙烷的一个裂解项目对美国的一个资源依赖性比较强，短期内缺乏替代的一个来源；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中国市场来消化过剩的一个乙烷，因此双方产业链实际上是存在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互补性的。贸易战之后呢，中国乙烷进口路径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一个变化，美国仍然是中国最核心的一个乙烷供应国。但是呢，在贸易摩擦和地缘风险的一个背景下，中国企业开始更加重视供应链的一个安全。那么部分企业通过签署长期的一个采购协议以及参与上游资源绑定和增强 VLEC 船运能力等等来提高供应的一个稳定性。同时呢，也有企业来尝试增加LPG、石脑油等替代裂解原料的一个使用比例，就是这些装置会采用混合进料，那么既可以使用乙烷，也可以增加LPG 包括石脑油包括丁烷等不同原料的一个 一个使用比例来降低对单一原料的一个依赖路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乙烷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感谢大家观看。